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不再是摩西的正道，而是摩西将他领导以色列人的工作交接给约书亚，并且凭着爱心来告诫以色列人要熟悉神的律法，并且遵守。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摩西在此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摩西的一生呢，是比较容易划分的，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经历了上帝奇妙的护理。换句话来讲，上帝的护理使摩西的生命得以保存，胜过死亡，并且以王子的身份在埃及生活，并且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为后来引导以色列人做了准备。第二个40年是摩西在旷野以牧人的身份生活了40年，熟悉了西乃半岛旷野的地理环境，也视为引导以色列人做准备。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这些经验如何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如何安营，当然有圣灵的引导，云柱和火柱。同时摩西在旷野也受到了训练，40年对地理环境的熟悉，并且这40年也使摩西的性情受到了训练。在埃及的40年脾气比较火爆，在旷野40年的训练成了谦和的人。那第三个40年呢，就是以以色列领袖的身份度过了40年。因此摩西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一生王子的身份、牧人的身份、领袖的身份，是神对摩西的训练和引导。神却对摩西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摩西也默然接受，也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时间呢，不是说摩西身体不健康，眼睛花了，他过不去了。圣经上说他眼没有花，身体仍然强壮，他就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吩咐。就是他必不过约旦河，不能够进到迦南地。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摩西在此依然是关注以色列人，爱他们，在勉励劝勉他们，让他们相信神，神必引导你们过去的，再一次嘱咐他们，因为他深知以色列人善变，失去信心，惧怕，胆小，就跟他们说：“耶和华必引导你们过去，约书亚做你们的领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摩西对百姓的爱和关怀。这也看到人真的是令领袖担心令摩西忧虑因为他们真的是反复无常的悖逆，反复的不信，忘恩负义。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历代教会上帝子民的现状，反复悖逆，忘恩负义。耶和华必试他们， 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摩西回顾了历史，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想一想，在未进入迦南之前的时候，上帝不是帮助你们打败了西宏和噩吗？迦南地的一切的王也如同那个西宏和噩一样，神必把他们打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能够打败亚摩利二王西宏和噩，不是靠着他们的能力，也不是靠着他们的武器，他们也不是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他们是牧民，游牧民族，不善于打仗，没有自己的军队，200万人浩浩荡荡出埃及，换句话来说，在军人面前真的是乌合之众，但是神让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是因为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神就把仇敌交在他们手里，把抵挡他们的那些恶的王放在他们的脚下。摩西说，你放心吧，耶和华必把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把他们灭绝。你看这里把这些恶人灭绝，反而是爱神的表现，公义。我们会说，杀人怎么会是爱神呢？这是执行上帝的公义，就是爱神嘛。所以必须按上帝的话语来带这些恶的王。恶的王，以色列人的得胜是靠着话语，靠话语去征战，打败那些诸王。在以弗所书6章那里有全副的军装，如何能够战胜魔鬼，战胜这个世界，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以福音，以神的话语为装备和武器，抵挡这个世界，抵挡一切的罪恶。圣灵的宝剑是神的话语，这是征战的兵器。以色列人能够战败西宏和噩，乃是靠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武器，只能被别人击打，被这个世界奴役玩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工作和创业的时候会说呀，这个世界没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创业，没有办法来经营我自己的产业，这个世界太恶了。在旧约的以色列历史，我们有没有看到不善于征战的民族顺服神的话，可以打败那个世界不同的王？如果基督徒顺服神的话，能够守住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产业，也能够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成为佼佼者，上帝会高举他自己的百姓。但是用自己的巧计诡诈的方法是不可能打败这个世界，只能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与世界共舞，沦落于世界之人以及工作方式的人。所以今天不要小看神的话语，不要轻看上帝。如果我们凡事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会用基督教的话语带来工作的伦理和能力，打败这个世界邪恶的工作的方法。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刚强壮胆是信心的结果刚强壮胆不是说胆子大就可以胆子大有时候是麻木， 有的时候是愚昧，有的时候是这种浮夸风啊，一亩地产万两粮，那个叫愚昧。所以刚强壮胆是信心的结果，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耶和华与你同在，因此你刚强壮胆，惧怕、畏惧、害怕，这是没信心的结果。如果我们晓得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然是刚强壮胆的来面对将来，啊，敢生养孩子，敢养育孩子，敢去工作，敢去创业，敢去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荣耀神。没有胆量，很多时候是因为缺乏信心，啊，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敢面对将来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晓得，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耶稣基督的所带来的结果。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生活的根源，生活的动力，啊，生活最重要的要素。什么时候忘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害怕。害怕的时候，整个的人从内心到身体都会失去精神，内心混乱，身体也受到打击，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精神方面的疾病，身体也消沉，这不很正常吗？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相信的时候就害怕，害怕带来身体各种连锁的反应。我们不是做那些傻大胆，而是在信心当中大胆，在信心当中刚强壮胆，敢于面对未来，敢于在各样的领域当中为主来做见证，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嘛。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下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摩西对第二代领袖约书亚的嘱咐。真的是摩西让年轻人起来。啊，我记得三字的那个不信者丁光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老年人应该像梯子，让年轻人上去，年轻人也应该像梯子，让老年人下来。摩西真的爱以色列，他也爱约书亚，他没有老者嫉妒年轻者的心，他反而勉励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真的是让年轻人起来，让年轻人接替他的工作。”所以教会如果有人能像摩西一样，那教会真的是有福的。可是大多数的现状真的是很糟糕的，摩西，这样的领袖少有，大多数的老者领袖容易嫉妒年轻人，感觉年轻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当然，老人或许是有智慧的，那这位年轻人他也真的有足够的能力胜任。啊，因此说，啊，教会很多时候是一团糟，啊，老人和年轻人矛盾不断。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种工作的交接真的是摩西像梯子一样，他让约书亚上去，约书亚像梯子一样，他也让摩西下来。神呼召了两位领袖，啊，一个老的，另一个是年轻的，接替这样的工作。他也告诉约书亚，你要相信神的同在，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啊，在祝棚节的时候呢，有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是空闲的时间。这个空闲的时间，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要学习神的律法，定期的学习神的律法。为什么需要定期的学习？不学习就会忘记吗？不学就会忘记。许多的真理不学就会忘记，圣经不读就会遗忘，会遗忘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自认为聪明，读了一遍就不再读，读了两遍就感觉了不得，读了三遍就上天了，好像自己已经懂得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要读十遍、五十遍、上百遍的，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读。没有这样的一个对神话语的记忆、阅读、默想和训练的话，无法产生对神的敬畏以及信仰生活的虔诚，很难呢。119篇就说，如何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怎么藏啊？难道把圣经放在背包里每天背着吗？就是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去读，熟悉神的话语。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以色列众人是谁呀？包括男女孩子、城里寄居的，以色列所有的人，整个共同体都要熟悉神的律法。这个是全民性的、宗教性的教育，信仰的教育，熟悉神的话语。今天你看很多基督徒父母啊，自己过信仰生活，把孩子抛弃，自己怪殷勤，就不管不顾自己的孩子，这是失败，信仰的失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把孩子赶出教会，当然这个是有历史的计算的啊，从主日学兴起来开始，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殷勤，孩子不闻不问，不知什么时候父母好似很热心，自己的孩子从那吊儿郎当的每个礼拜玩手机，从家里看电视也不把他带到教会来。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懒惰的父母，懒惰的父母就这样做事情，懒惰的父母是因为对圣经无知造成懒惰和愚昧。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呀，上帝子民的儿女必须要听学习神的律法。以弗所书，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做儿女的，那些孩子们也在教会中，是圣约的百姓，也听耶和华的律法。新旧约都是教会很多教会把孩子赶出礼拜天，不让他们参加礼拜，放到主日学里面，真的是错误，极大的错误。父母也是懒惰，嫌孩子捣乱，不想训练孩子，想舒服的听到，自私的父母。这里说男女孩子并成为寄居的都要听学习敬畏耶和华呀， 你不学习怎么敬畏耶和华？满脑的装满是抖音游戏，跟孩子说你要敬畏耶和华，那这不是废话吗？他没有神的话，没有被训练，他怎么可能会敬畏耶和华呢？他怎么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呢？还能父母说我管不了孩子，你管不了孩子，首先不是孩子悖逆，是父母在训练孩子的权柄上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失去？因为没有好好的查考圣经，怎样做父母啊，在网络的那些段子上啊，学那些心灵鸡汤养育孩子的方法，垃圾，那就是垃圾。圣经有最优良的教材，告诉我们怎样做父母，怎样训练孩子，不学习，不去研究，怎么可能训练孩子呢？失败的失败。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叫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摩西真的爱他们，希望他们无论在他在世的日子还是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也要学习神的话，敬畏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恶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就已经预言说，这百姓啊，到了迦南地，一定会离弃我的，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看，神知道他们将来的样子，拜偶像，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离婚，休妻再娶，道德的败坏，献祭的形式主义，把残疾的有病的献给神，知道他们，神还爱他们，还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神的爱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想到这里我们备受感动。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吗？神在永恒中拣选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烂样子，言而无信，励志的事情不做，敬虔的事情不学习，邪恶的事情反喜爱，反反复复啊，上个礼拜红脸，下个礼拜白脸，后下个礼拜就变成黑脸，对上帝反复无常。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吗？他知道啊，他还是拣选我们，呼召我们，爱我们。没有一个人去爱，知道他恶的样子还要去爱他，所以只有神对他的百姓的爱令我们感到惊奇，令我们惊叹，我们感到羞愧。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犯罪呢就受到管教，慈爱之鞭温柔的对他们的暴力，因为他们真的是顽梗不信，神把咒诅就倾倒在他们身上。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做的一切恶，我必掩面不顾他们。这是将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现状，敬拜偶像，离弃真神，神要管教刑罚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啊，这个很有趣，上帝要写一首歌见证他们的不是，那这首歌就在32篇，哪有写一首歌把自己的悖逆写下来的？啊，这首歌可能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淫乱的妻子啊，悖逆神、远离神、反复的不信、抱怨啊。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的恶哈、啊。这首歌真的是让以色列人羞愧，但是神说你要写一首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败坏，也让他们晓得我的慈爱。啊，所以这首歌是表达神的救赎，表达人的全然败坏，表达神还有对他们的应许的祝福。只要他们悔改，神再一次会连续恢复他们。这首歌就在32篇，就这32章。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满足没有灾祸的时候，就开始离弃神；有灾祸的时候就呼求神，神就帮助他们。这里是人本性的现状：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啊，就开始藐视神，背弃啊上帝的约。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有谁会渴慕神呢？平安无事的时候，谁会谦卑呢？啊，家大业大，儿女健康的时候，岂不是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呢？所以，真的是人健康的时候就吹嘘我以后如何如何，有病的时候谁还吹嘘啊？有病的时候就不再吹嘘了，我希望好起来，好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啊，很容易自义、骄傲、自满。只要自己婚姻幸福、儿女顺服、身体没有疾病、工作稳定、收入乐观的时候，绝对不渴慕神。自义嘛，看我的家，看我的产业，看我的收入，很容易忘记神的。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最容易骄傲自满的。神就说以色列人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他们不侍奉我了，藐视我，背弃我的约。人之本性，邪恶的人呀，我们就是邪恶的人呀。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口中啊，必颂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神是全知的，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他知道以色列人的现在，也知道他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神知道，所以让摩西写一首歌来教导以色列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样子真的是邪恶、丑陋、顽固不化。若没有神的恩典，早就灰飞烟灭。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你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约书亚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的神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是应着镜像，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以后呢？啊，摩西也是有先见之明，我在的时候你们悖逆，我死之后呢？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啊，真的是不可想象。历史也证明这一点。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来了， 我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后那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也是再一次嘱咐，再一次提醒，再一次警告，我死以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其实不是以后，第一代人在旷野也是全然败坏，第二代人也是老样子，到了迦南地还是老样子。没有神的恩典，罪人无药可救，无药可救。想想我们和以色列什么区别呢？虽然在历史相差几千年，但是我们和以色列人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是亚当的后裔，都被罪所奴役，被罪所捆绑，也都经历了上帝的拯救、怜悯、引导。可是我们还是在罪里挣扎，在罪里被奴役，在罪里被欺压，在罪里被撕裂。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可怕，还很高兴，很喜乐，很满足，还愿意在罪里面。人真的是屡教不改，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我们的这种悲惨，这种软弱。摩西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我死以后呢？我死以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真的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靠自己得救吗？我们真的是靠自己努力产生敬虔吗？不是啊，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他恩典一步一步的引导下进入应许之地，靠他的恩典继承那永恒的基业，不是靠我们自己。在31章，我们看到律法要定期的学习，没有律法人就忘记神的恩典，没有律法人全然败坏，没有律法人是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没有律法的话人没有路，没有灯，会跌进沟里死去的。你爱上帝吗？你爱他的话语吗？没有神的话语，人怎么遵守呢？愿主提醒我们。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实在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嘲笑他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备受嘲笑和讽刺，我们也是悖逆、顽梗、全然败坏，行你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当我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我们就偏向别神，骄傲、自义，藐视你，背弃你的约，我们有罪了。主啊，愿你的圣言提醒我们，愿你的恩典也挽回我们。感谢主，愿主带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